我不想进入内室，我要出去改变世界。我们以为神借着这场瘟疫会给教会和社会带来大的改变，或许即或不然，我们仍将经历神的奇妙。在洞中需要多少天，我们才能从各种复杂的情绪里安静下来，审视内心，接受自己的服侍似乎毫无作为，等神借着我或借着别人成就心事。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传道人心中被熄灭了多少朵火焰，作者 Luke。 在家里憋了20天，本以为从忙碌的教会牧养中休息一下，结果里外都快要燃起火苗了。每每无聊地翻看朋友圈，都会无意间被情绪充满，慢慢演变为只会主动留意那些容易让我动容的消息。就像智齿快要长出来时，不自觉地想要舔上面包裹的牙龈，越舔越难受，越难受越想舔。一边刷手机，一边吃着妻子做好的饭菜，难掩心中悲愤之时，就快一小勺老干妈塞进嘴里，眼泪不停打转，面部肌肉止不住颤抖时，就再快一勺老岳母。春节前岳母拿来的一瓶自制辣椒酱，两个瓶子没几天就吃空了。然后便是火气上窜，浑身不适，老老实实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了。按我的体会，如果这几天你宅在家里还咳嗽不断，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你可能不是被感染了，而是气不顺。伴随着这次被强行关禁闭，许多情绪汹涌而出。年前4岁的大儿子被奶奶接回老家，距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到30公里，预好再过2天我就回去接他回来。未曾想本事很快就进入了紧张状态，父子之间一山之隔，却无法相见。视频里儿子回去时穿的那身衣服已经脏了，不忍直视。我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就开始盘算回去的计划。通过多方询问， AB 两条路都已封闭，于是想到以前爬山时在山腰处发现的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山对面，开车行不通，既显眼又难以通过障碍，关键是我也没车，只好推着心爱的小电摩，拾掇好儿子的衣服，全副武装，准备翻山越岭，以英雄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当然一路上坡电摩没发起，只好小跑着推上去。等我费尽千辛万苦到达山顶，气喘吁吁，心中窃喜时，一个2米左右的土堆出现在我眼前。犹豫了几秒钟，我决定扛也要把它扛过去。于是心里一横，准备使出洪荒之力。正在这时，旁边的面包车突然动了一下，主驾驶的门打开了，一个粗犷的男人从里面露出半个身子，朝我无情地看过来，顺便拉了一下他胳膊上的红袖章。我们面面相觑，没有多说一句话，我扭头便回去了。幸好返回的方向和山的另一边一样，都是一路下坡。当然我的挫折和那位湖北货车司机肖师傅比差远了，就因为他开着恶牌货车出门拉货，经历了各地服务区不让进，也不准下高速路口， 不得不在高速公路上流浪20天，每天只能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睡觉。当然，我的做法是很不好的示范，大家还是待在家里安全，不要模仿。潜伏回家的计划，祖母。我心里焦灼不安，既不能为孩子做，那就看看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我想象着开着教会弟兄的皮卡，拉着医疗物资赶到湖北某市的场景，心中激动不已。于是赶忙拨通医药公司一姊妹的电话，想要筹款购买一些医疗防护物资捐助湖北。姊妹的回答很现实，也泼了我一盆冷水。现在医疗公司只向本市几个医院定点发货，而且物资缺乏，旁人根本买不到。英雄救援计划，祖。短短几天时间，上帝不仅关了我的门，顺便帮忙关了 Windows。 原本凭着自己身手矫健，常把头探出墙外，然后把看到的景色告诉聚在墙角的朋友们，可突然之间 VPN 全部停用，共享信息计划足。以为会在境界同工群里看到一群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弟兄姐妹，可是每晚的境界的祷告会，既没有歇斯底里的呼求，也没有愤愤不平的咒怨。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场祷告会，都要把人引入到内室，引向人心里面的基督。我几乎为自己满心的牢骚感到羞愧，于是呼朋引伴计划，足。一系列计划泡汤之后，我想起自己要预备网络崇拜的奖章，看了原来季度计划里关于信心的题目，心里却好像有个屏障，无论如何都预备不出来奖章，只好跪下祷告，然后竟被马太福音6章6节死死抓住。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心里真不情愿讲这节，因为我不想进入内屋，我要出去改变世界。我随手拿起一本书架上最薄的一本书，卢云写的《负伤的治疗者》，凭着模糊的记忆翻到第72页，一段扎心的文字映入眼帘。很多人不愿进行痛苦的自我拷问，不愿正视那看不见的内在实存，注定过着一种傲慢、无聊、浅薄的人生。大多数教会领袖都已经习惯于策划大规模的组织，召集会众做礼拜，忙于各种基督教节日，犹如马戏团的指挥一般。他们对于圣灵深邃而柔细的工作已经很陌生，甚至很惧怕。如何避免？唯有鼓起勇气进入我们的内心，敏锐洞悉内心的各种复杂多面性。我开始意识到，神在有意对付我不断向外探头的生命，于是乖乖写出奖章。心里最后一个计划，靠神来振奋人心的计划也告失败。可我的血气还未冷却，不出2天便又一次被点燃。我要发表看法，转发文章，坚决不让看透了世界的朋友圈骂我是只知岁月静好、思想落伍的传道人。一天清晨，我从床上爬起，刚好要读阿摩斯书。读完一章之后，抽出一节默想，结果抓住我的经文是5章13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我没想着用解经法去诠释这节经文，神单单透过静默不言这个词，给了我很大的恩典。那天是2月7号，我一整天什么新闻也没转发， 什么意见也没发表，什么言论也没服从，只是默默祷告，默默待救。我的热血冷却了，凝固了，街上再也听不到我喧闹的声音。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在以赛亚书里，耶和华的仆人既能如此将公理传开。经历这些天的消耗，不知我的血气是否还有残余，不知还需多少天才能将我炼净，赴基督柔和谦卑的轭，进入他的安息。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话语，四十天的时间到了，他拿着唯一可见的劳动成果，其实是神的劳动成果，两块法板下山。结果一条诫命还没传达，法板就被扔在山下摔碎了。四十天的灵修不是要看见事工的果效吗？为什么看到的却是整个民族的背叛，连亲密的同工亚伦也难堪大任？我想，若是没有这四十天的禁食，与神面对面的生活，摩西可能会失手打死他的同工和跟随者。可当灭绝全民的机会放在摩西手中时，他却请求神赦免他们，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四十天的与神独处，让摩西彻底告别了血气的冲动，充满神的怜悯与饶恕之心。以利亚同样度过了三年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生活，与乌鸦、寡妇和少年为伴，而且必须忍受三年不为以色列的干旱带倒的折磨。终于有一天，他登上加密山顶大战850先知，证明耶和华是神。神迹之后，围观的群众信仰复苏，以利亚也有了更大的期待。在大灾难和大拯救之后，王的心有什么理由不回转呢？没曾想，懦弱的亚哈被王后耶喜别操纵，耶喜别变本加厉要追杀他。我们以为借着这场瘟疫会给中国社会和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反转，或许，但即或不然，我们仍然会经历神奇妙的计划。失望、沮丧、恐惧，不知有多少情绪一股脑涌上以利亚的心头。他一路向南逃到别示巴，在罗藤树下求死。他无法接受自己多年努力结果付诸东流。如果没有四十天的奔跑，以利亚的情绪能量就无法被消耗，也未必肯顺服进洞生活。他在洞中的表现和我们现在被困洞中的生活别无二致，焦虑、愤怒、批判、自怜。他一口咬定自己在为神大发热心，一口咬定以色列人罪大恶极，一口咬定只剩下我一个先知了。然后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烈风、碎石、地震、火，这些场面正是以利亚内心最真实状态的写照。就像一个父亲模仿任性孩子的哭闹场景一样，除了模仿，我还会把孩子抱到镜子前，一边逗他一边说，看儿子，这就是你任性的样子。他通常会看一眼，瞬间破涕为笑，继而还会有一段哭闹做尾声。当上帝把以利亚的真实状况表现出来后，微小的声音出现了，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仍然咬定，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神没有回应他不断重复的说辞，而是给了他三个任务，最后提醒他，还有其他人哦，而且有7000呢。我想以利亚的情绪已经冷却了，接下来他几乎没有再做别的， 只是高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他，便远离群众，被旋风接去了。经历这一切之后，他知道代际更替的时候到了。比大战巴利先知更困难的挑战是栽培下一代的领袖。他放下自己宏大的英雄梦，甘心顺服，勇敢交棒，放心地把自己和时代交在历史之主的手中。不是我要做，而是神要做，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完全可以使用别人做。然后呢，双倍的恩典借着临到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同时就临到了以色列。耶稣做工之前也经历了难熬的40天。试想一下，没有这40天的禁食生活，直接从圣灵降临衔接到耶稣在加利利大有能力传道，不是很完美吗？可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做工之前，先让自己被对付。撒旦的每一次试探都试图让耶稣快点解决问题，快点建立功勋，快点享受成果。最终耶稣里面你是我的爱子的确信击败了对外证明自己若是神儿子的试探。我们无需用事业用成果证明自己，只要顺服在天父安排的计划里。或许也需要40天，我们才能从随疫情而来的各种复杂情绪里安静下来，低头审视自己的内心，接受自己看起来似乎毫无作为，等神借着我或借着其他人成就非凡的事。安静给妻子做一顿早餐，斩杀假先知的手，也可以切开一根胡萝卜。安静地陪女儿做一场角色扮演，她是买饼干的涂小姐，我是贪吃的狼先生。安静地做一个祷告，默想一节经文。安静下来，生命才有机会被重整。安静地听裂风碎石后微小的声音。奇妙的是，我刚安静下来，就被神奇妙地安排和一位湖北姊妹对接，捐献了一批口罩。火气和咳嗽也逐渐好转，我的生命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神无法忍受我把2019的状态和经验原封不动地搬到新一年，磨掉血气进入旷野，等尘埃落定，或许会进入新的境界。
Times I feel still your mercy rain. Jesus.